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10月25号礼拜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四中全会落幕，其结果并未好像外界爆料和根据种种迹象推测的这样，即是习近平辞去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职务，而是习近平三个头衔全部保留，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几种种迹象表明他丧失军权的情况下，习近平军委主席的头衔仍然保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或者是中共高层基于保党的需要，或者是中共派系角斗激烈，各自都有把柄被对方掌握，因为这样只能够暂时选择妥协。而就算习近平保留了军委主席的头衔，但并不是意味着他已经是攞返并且是掌握军权。先来讲下军方在全会上的两点睇法。一个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0多个人里面居然只有27个人出席。缺席的人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出了问题，正在被审查当中。第二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在何卫东、苗华被确认伤害之后，亦没有增补新人，只有军委委员、军纪委书记张胜文升任军委副主席，大概是取代了何卫东的角色。而后面的一点刚刚折射的是中共内部角力的不寻常。作为中共军纪委书记的张胜文和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是好朋友，在过去一年几，张又侠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掌握军权，在清洗习近平军中势力的过程中，张胜文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正是处理习近平的亲信何卫东和苗华等众多将领的推手。对这些名义上仍然是军委主席的习近平，能够不对他恨之入骨吗？按照规矩，军委副主席应该由习近平提名，对张胜文恨之入骨的习近平怎可能会同意升他为军委副主席呢？或者习近平想见到的是国防部长董军担任这个职务，即使他还不是军委委员。虽然我们不知道四中全会上面是哪个提名的，但公布的结果就是张胜文成功升任军委副主席，和张又侠在实际上架空了习近平军委主席，董军亦未进入军委。这个讲明习近平不理是愿不愿意，都要同意提名张胜文接替何卫东。而这个或者是习近平和张又侠暂时达成妥协的条件之一。试问如果两个军委副主席都和习近平不同心，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能够真正发号施令吗？这种情况类似于当年听命于江泽民的两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的胡锦涛的处境，只不过现在是换成了习近平。因为暂时达成了妥协，中共军部亦在表面上恢复了对习主席的所谓效忠。按照中共中央统一口径予以报道全会，10月24号军部按照惯例撰写了祝贺四中全会闭幕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编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文章的规格和套话大致和2020年10月底制定的“十四五”规划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的祝贺文章类似，但是亦略有不同。在第三段第二行所写，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之后，是连续五小句对他的赞扬，之后先至讲这个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新篇章。而在2020年10月的评论员文章里面，紧随着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一句之后，即刻就是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未来的，之后先至是7个赞扬的句子。 在中共媒体对于高层报道是有着严格规定的背景下，这种颠倒顺序的行为并不是无心之举，应该是有意为之。传递的是不是习近平的地位还是大不如前呢？在文章第四段讲到过去五年中共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所谓成就那时说，最根本的是在于有习主席领航掌舵，有习思想指引，还说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这样的表忠的语言在过去一年多里面已经很少见到，这个似乎又成为了习近平掌握军权的佐证。但是在2020年10月的文章里面，对那时确定掌握军权并且是一尊独大的习近平的表述是，这个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同志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时隔五年，同样的类似文章的对照，就可以明白习近平如果真正掌握军权，军部的文章应该是怎样的。有些蹊跷的是，今年军部评论员文章在将过去五年里面中共取得的各项所谓成就那时，没有归功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而讲的是有习主席领航掌舵。这里是不误亦或是刻意呢？因为掌国家舵的只能够是中共总书记，说习主席是指他的国家主席亦或是军委主席身份呢？亦或在这里暗示什么呢？评论员文章讲完过去的成就，自然就要讲到十五五时期的规划和军方应该怎么做，最后两段的套话都是围绕这个浅色。2020年那时的文章说，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军要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并提到422和贯彻军委主席责任制，之后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今年的文章里面并没有在十五五时期将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的表述，党中央和习主席都没有提及。军方为什么这么大胆呢？难道是因为高层仍然在角力？不单止这样，对于未来全军怎样做，文章的表述是，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军要通过各种方式组织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讲、宣传，令广大官兵领会好全会精神。这个表明军方认同全会所做的决议。之后在缺乏主御全军的情况下，话要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然后是2442同贯彻军委主席责任制。同2020年的不同，今年文章将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放在2442和贯彻军委主席责任制之前，而不是放在之后。这样的变动亦大有意味，是不是在这里传递习主席上边还有党在这里管，习主席亦要听党的话，而军方听从党的领导，是不是还是在这里传递习近平仍然并不掌握军权呢？自从去年七月习近平丧失军权之后，虽然他可能一度试图依靠军中亲信夺回军权，但至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迹象显示他取得成功。他和张又侠重修旧好的可能性亦不大，因为习近平在李克强身上所展现的冷血 必然令张右侠有所忌惮。而四中全会习近平的三个头衔可以保留，并意味着他的军权在握，习主席在军中复盘只能够在文字上。张右侠和习近平哪个输哪个赢呢？习近平有最终敌不过的对手。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10月23号下午结束，会议公布显示军委只是增加张胜文为副主席，传闻习近平将会辞去军委主席并没有发生。目前中共军委人数只有四人，习近平提拔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没有升任军委委员。有分析认为，军中以张右侠为代表的反习近平派系和习近平在这轮博弈中双方打成平手，但双方对峙激战的格局不会改变。亦有观点认为，军中并没有能够和习近平抗衡的力量，唯一能够令政局改变的就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中共官方新华社10月23号报道说，67岁的张胜文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公布说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于慧民、马汉成、王健、王希、王永红、王庭海、王新伟、韦涛、邓奕武、邓修明、卢鸿这11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个是中共自2017年以来人事变动最多的一次。候补委员递补跳过了火箭军副司令员王立贤、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王抗平、教育部副部长王家毅、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惠、云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石玉刚、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石正路。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亦存在递补跳跃，被跳过的不一定被查，但这次跳跃递补的数量最多。多数分析认为，被跳跃并不意味着一定被清洗，但这次的形势仍显得反常。文官职员或者没有问题，但来自军队的官员有可能正在度被调查。四中全会调整之后的中共中央军委，军委主席仍然是习近平，张右侠继任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张胜文升任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只有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张胜文是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兼监委主任，掌握军队反腐败，现在成为中央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取代了上个礼拜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现年67岁的张胜文出身火箭军，亦是政工干部，曾经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后来担任二炮指挥学院政委、二炮政治部主任，2015年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首任政委、后勤保障部政委等职，2017年担任军委纪委书记至到而家。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1月2号中共举办了十九大习近平新任期内第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以来的首次进衔仪式。这次进衔仪式受衔将领只有张胜文一个人，当时被解读为习近平超常规破格提拔张胜文。二炮即是现在的火箭军和后勤保障部，这两个部门都是习近平军队反腐败的重点目标，但是张胜文就没有受到波及。另外，今年5月16号张胜文代表军方出席了中共第七届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有香港媒体的文章指出，残疾人事务在军队通常由政治工作部分管，这个意味着张胜文已经接替苗华主管政工部，甚至不排除兼任主任。 文章仲话，政工部相当于军委的中组部加上中宣部，主要负责指导解放军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组织建设，包括高级将领考核，权力之大不言而喻。张胜文升任军委副主席，对军委权力格局造成什么的影响和变化呢？时政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在他的节目里面分析说，张胜文升任军委副主席是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拉锯的结果。原来中共军委一共九个人，何卫东、苗华和李尚福已经落马，现在军委只是有四个人，军委委员还未补齐。刘振立和张又侠是铁联盟，董军未入军委，张又侠和习近平在这场博弈中算是平手。陈破空说，他之前分析，如果刘振立升任军委副主席，就是张又侠占优势；如果张胜文升任，就是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达到平衡。尽管张胜文和习近平同样是陕西人，亦是习近平提拔的上将，陈破空认为，在三中全会之前，张胜文依靠习近平，但在三中全会之后可能转投到张又侠的阵营。他分析说，张胜文曾经是火箭军政委，在火箭军将领全部倒台的情况下，张胜文没办法独善其身，在这个危险之中，他选择了和张又侠站在一起。张胜文是军纪委书记，整低何卫东、苗华，并在四中全会之前抢先公布，如果没有张胜文相助张又侠，亦是很难。陈破空认为，刘振立和张又侠是铁联盟，所以习近平不同意刘振立升任军委副主席，而只能够选择张胜文。而被习近平提拔、彭丽媛睇好的现任国防部长董军，在四中全会还是没有进入军委，甚至连国务委员都不是。这个不单止可能是受到张又侠等人的反对，还可能意味着董军的仕途出现摇摆，甚至是岌岌可危。陈破空总结说，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军委依然罕见三大不正常，等同坍塌。一是军委人数不全，原来七个人，四中全会之后还是只有四个人，四个人要兼顾七个人的事务。第二是军委副主席的张胜文不是政治局委员，是前所未有的罕见情况。第三是国防部长董军到现在依然不是军委委员，亦不是国务委员，亦是罕见。陈破空指出，所以这场博弈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赢了。独立学者吴造来和陈破空的观点接近，他在自媒体节目里面说，习近平这次没赢，张又侠算是少有收获。他分析说，四中全会之后，局势将陷入战略僵持阶段，中共各方势力都要共同面对经济大危机，边个都怕啲首船倾覆，元老佢哋亦唔会支持军方去颠覆习中央。如果习近平能够藉住呢次四中全会逼张又侠落台，咁先至系决定性胜利。但显然佢冇呢个实力。佢认为相反，张又侠略有斩获，张胜文配合佢反腐败，反嘅都系习近平嘅亲信，并因为咁升任军委副主席。习近平被迫妥协，军方甚至破例在四中全会之前就公布了处理九名上将的结果，倒逼习中央同意。对比当年处理徐才厚那时，由习近平亲自主导揸住会议通过，现在他明显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人马被大面积清洗。最终习近平换来的是一个刘江退守，再等两年的过渡期，而这段时间亦可能成为他谋求连任的反扑窗口。 X 账号笑笑生亦发出类似的观点，说僵持不下、各不让步是四中全会的事实，没有胜方亦没有败方，各类解读都是见仁见智。 不能够否认的是斗争继续，而且更加激烈。二十大之后出现了李克强现象，四中之后能不能够步二十大后尘呢？李克强换成张又侠，亦或是习近平，又或者是其他人呢？六十八岁的人都能够所谓正常地离世，咁七十几岁的人离世亦属正常。对张星文冇进入政治局，有讲法是习近平忌惮军委在政治局里面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阻挠。而中共以前亦存在过类似先例，先被晋升军委副主席，然后进入政治局。独立评论人士蔡善坤一直以来对习近平被迫落台的传闻持质疑和不认同的态度，他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希望习近平早日放权让位，但现在中共内部根本看不到制衡习近平的力量，无论是党内亦或是军队，国际环境亦没有对专制集权统治构成压力。至于习近平还要唱几耐的独角戏，取决于他的身体，一旦身体老迈，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总会按耐不住撕低面具展开新一轮的打斗，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才有可能出现重大转机。观察人士认为，现在中共军委虽然张星文升任军委副主席，但军委并没有新的人入来，军委内部的权力制衡大致还是维持四中全会之前，由张又侠、张星文、刘振立共同主持工作，习近平仍然很大可能依然是军权旁落。在这次四中全会，张又侠没有将习近平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整下来，但习近平亦没有能够削弱张又侠的军权。对比何卫东和苗华，刘振立显然和张又侠更为亲近，张星文或者中立，但更倾斜张又侠。而短时间内，习近平亦好难在军队里面重新组建新的习家军，因为咁双方在后续的博弈中谁胜谁败难以预料。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